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回到自己的母会。这个我兄弟现在在西雅图正道堂服事。那我在20多年前来美国的第一站、第一间教会就是这里，所以在这里有很多老朋友，每次回来都很高兴。但是更高兴的呢，是跟大家一起来服事神。这个现在服事的地方呢，离这儿很远，每次坐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哎，除了迈阿密这个地方是美国那个航线，可能最远的地方。但是呢，上帝很奇妙，我觉得在西雅图和巴顿鲁治之间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这条线呢，其实起点和终点是这两间教会啊，是贝城华人基督教会和我现在服事的西雅图正道堂。你如果有机会去我们教会，你会看见很多从这边过去的人啊，这个和我当时同时代的那个 Karen Law 啊，还有他先生张厚，现在都在我们教会，我们一起服侍。然后年轻人里边有吉尼王，现在在我们那边那个年轻人的 Happy Fish 团契里边。当初呢也有很多这个两位陈牧师的孩子都曾经在我们的教会里。这个我第一次去西雅图正道堂去 interview 的时候，那他有不同的敬拜，那他要在不同的敬拜里边把我介绍给会众。那我从国语出来之后就去英文，那英文去了，大家正在敬拜，在守主餐，然后呢我就这个静悄悄的去了，坐在第一排。那当时一位牧师带我进去，然后当时大家在守主餐，然后低头在那儿祷告。主餐结束了以后低头祷告的时候，哎，明明刚才那位主持圣餐的牧师就是那个 Karen 的哥哥 Sam Law， 他是英文的牧师。那我看看明明是这个 Pastor Sam 在主持，哎，祷告的声音变了，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这是谁的声音呢？想这是陈牧师的声音，陈兴福牧师的声音。我想怎么会是陈牧师在这里呢？你要祷告结束之后，我一睁眼，果然是陈兴福牧师在前边，因为那个三老在那儿偷梁换柱。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请，因为那天刚好陈牧师、陈师母在那儿，然后呢，他就请陈牧师祷告。我很高兴，我一点都不知道 ，surprise。这个我从 New Orleans 飞过去，结果陈牧师在那儿。那次呢，就刚好是那个谁，陈牧师的大儿子江丽结婚，所以他们全家都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哦，上帝真是奇妙，离这么远的地方居然有一条线连在一起。所以呢，感谢主。今天呢，感谢主，也感谢教会，还有这个夏牧师请我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今天带来的信息呢，就像我们刚才赞美诗当中唱的第二首，我是从那儿取的这个题目，主我愿向你。那我从哪儿说起呢？我从这个我从门徒训练说起。你知道上帝给我们意象，有人做了一个表述，他说上帝一直在工作，他在全地一直都在做工作，其实他就离我们不远。那么上帝在你的这个区域他在做什么，你应该有一个祷告的心去寻求。你发现上帝做什么，你加入他的工作，那么这就是意象，我们得到的意象啊。今天呢，在全球的教会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意象，就是门徒训练。你知道门徒训练这个词在教会里是非常 common， 很平常的一个词，用了很久。有一位非常有这个经验服侍了几十年的一位牧者，很有名的一位牧者，有一次到西雅图去，那和西雅图的几位牧者在一起分享的时候，这个他分享了一个经验。他说这个他先卖了一个关子，他说这个大卫和那个巨人歌利亚打仗的时候，他怎么杀了歌利亚。这个大卫是个少年人，那么小，当时歌利亚是这个菲利士人是欧洲人，所以旧约里唯一的欧洲人白人就是菲利士人。 菲利士人他们航海到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平原。那么那歌利亚是在菲利士人里边的巨人，他是一个真的是啊 size 很大。那这个谁，那这个少年人大卫怎么打死他呢？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都很熟，说用那个弹弓把他打死的啊，这个用一块小石头。他说对，就是用那个小石头打死的。他说你们知道这个小石头是什么吗？没有人知道，因为这只有他自己知道啊。这个我们就等着他回答。结果他说呢，我到现在明白了，大卫的这个手里的那块小石头在教会里就是门徒训练。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他服侍主几十年了，这么有经验的一位牧者，这个他怎么到现在突然发现这个秘密？他刚发现这个秘密是门徒训练。其实呢，我后来琢磨，这个你要真的懂这位牧者他说的是什么，这在他服侍的生涯里边有一个突然的发现，就是服侍了一辈子，他突然在想门徒训练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前认为门徒训练是什么，我们认为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要有一个课程帮助他的生命成长，明白他所信的，然后大家坐下来，这就是门徒训练。可是在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者、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发现了一个真实的、从前没被忽略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门徒训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门徒训练的本质是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它不是一个 program， 它不是学一个课程。其实我刚到了西雅图的教会不久，那有一位老长老，我们俩一起同工来服侍年轻人，我们就说我们给他们做门徒训练。你知道年轻人当时也蛮乖的，每个礼拜二晚上他就来跟我和这位长老一起来坐下来，然后我们就 go through 一些课程，我们觉得这是门徒训练。你知道我们做了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呢，到后来真的就悟出来门徒训练的本质是什么。门徒训练不是一个在房间里坐下来 go through 一个 material， 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门徒训练呢，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不在乎在室内也在室外。我后来想，我刚来到美国，在巴顿入职，在我们这间教会里，当时我们的老长老啊，有一位史教授史定胜长老，那他带我去那个探访，我就觉得这个探访的过程，这个就是门徒训练。因为我从前不知道怎么探访，也不知道探访里边的那个要诀是什么。那么你去了之后，你就看有经验的同工就带你。那么不但是这个，他为什么要去探访？他一个大教授，他干嘛去探访那些其实和他根本在这个专业上没什么关系的人呢？就是因为他爱他们，他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想鼓励他们成长。所有的这些都对我有 impact， 有那个影响，对我的生命有影响。啊，我来了之后，我们另外的一位老长老，就是我们后来的另外一位陈牧师，陈国志牧师，我来的时候他做长老。那他们到那个船上去，到那个我现在记不起来在什么地方，有一个港口，那个有很多从中国来的船停在那儿，然后到船上去给那个给那些船员传福音。那跟他一起去，其实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在室外做的啊，不是在室内做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也没有说哎 Alex 我给你当师傅，你来做这个。你知道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你像陈兴福牧师说的有一些细节的话，我想他可能都忘了，但是我记得。你知道就是在这间教会里，陈牧师跟我讲，他说当这个传道人很孤独，他说你看我坐在这排没有人跟我坐在一起啊，这个我听了很害怕。你知道这句话对我有多大的影响吗？我开始牧会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不能做那个孤独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有一批朋友，我说你们不能管我叫牧师。我太太去了说你们别管我叫师母。你知道我们后来就是朋友。你知道牧者需要有朋友，这个那么这些呢都是，你看都是生命的 impact， 这些都是用生命影响你的人。我们教会里边大家用爱心比较连结，彼此连结，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但是呢，你知道门徒训练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地方，刚才是一个纠正一个观念，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这个关键的地方呢，就是门徒训练从本质上说，它最重要的 point 是什么？它最重要的那个关键就是改变，就是生命的改变。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改变，你今年和去年真的一样吗？一定不完全一样，因为你是活的，是吧？你一直在改变，但是这个改变不是指的任意的改变，它是定向的改变。什么是定向的改变？一个人，你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坏，是吧？这个门徒训练当然是变得更好。那怎么叫更好呢？那个好的定义在哪儿呢？其实门徒训练里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呢，向主生命，这个门徒训练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这样的过程就叫门徒训练。所以这是我最近这几年，我认为这是目前我认为最正确的定义。门徒训练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这个门徒不是你那个师父的门徒，是主耶稣的门徒。你借着师父学习怎么样更像主。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里，在好几个方面让我们怎么像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替我们死，他不替我们死，没有办法成就这个救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拯救。其实主耶稣来不单单是这样一个目的，主耶稣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在天上宝座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到，但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那么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活人，他面对和我们一样生命的挑战，生活当中的挑战，罪的试探。那主一举一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是怎么做的？这些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主耶稣来很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怎么样像他。所以门徒训练就是像主。那么这样一来呢，有就是给我们了一个功课。基督徒在世上有很多的操练，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在很长时间里头被教会所忽略的一个，就是这个向主的操练。我们刚才这段经文呢已经读过了，我就把这儿跳过去啊。我们刚刚读过了，那么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分享里边给我们的信息。那么这段经文里边呢，主题就是石头，所以一开始就是主乃活石，主耶稣是石头，所以他说你们每一位来到主面前的都要成为活石，都要成为石头。然后石头和石头在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那么有了灵宫，什么是灵宫呢？就是神的灵住在里边，是上帝的殿。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宫殿，那上帝的宫殿里边要有祭司向上帝献祭。那我们呢，不仅是石头建筑材料，我们还是那个 building， 我们是那个建筑。那么我们不仅是那个 building， 我们还是那个 building， 那个建筑的墓地，我们在里边来献祭，向上帝献祭。这是他所说的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些说完了之后，后边一连气儿，他列举了四段在旧约里边提到的经文。这四段经文都是从诗篇和以赛亚书里边提出来的，就是先知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已经预言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这位基督，他是什么样子，他像什么。这三处的经文比喻都说他像石头。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节选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的焦点是什么呢？这个焦点就是他教给我们如何操练向主的功课。刚才我说我们要操练向主这样一个功课，那么这段经文的焦点就是让我教给我们怎么样操练向主的功课。那么怎么操练向主的功课呢？我们这里边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主乃活石，我们也要像活石。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经文里边一开始就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他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要像活石。所以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层次，就是它的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活石。那么这个活石 我们的主耶稣是活石，我们来到他面前的也要成为活石。那么这是第一个功课哈。这第一个功课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他为什么用活石来比喻耶稣？这三个比喻虽然只有第一个是活石，但是三个比喻的根基就是石头，如果没有石头，这三个比喻一个都不存在。彼得对石头有什么理解？你说彼得离我已经2000年了，我也没有见过他，我怎么知道他怎么理解石头呢？你读圣经你要小心的读啊，有一些问题呢，你问出来之后，你发现听上去有点荒唐，但是实际上是有解的，是有答案的。彼得的确对石头有心得，你要挖掘一下。彼得叫什么名字？彼得就叫彼得哈。彼得是什么意思？我们当中可能有彼得，但是彼得的意思是石头啊。这个名字是主耶稣给他起的名字，他叫石头。一个人名字就叫石头，那他活了一辈子，他能不想这个石头吗？那么这里边我跟你讲，我们要想解开这个问题，有一个圣经难题，我来跟大家来分享。在马太福音里边16章啊，这个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那我呢去年和今年都去这个地方，所以拍了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你看啊，这个对不起，这像素比较低，可能看不太清楚哈。你看上边那个黑色和褐色的颜色的，那都是大石头，下边有两棵树，石头的下边被挖进去一个石洞，那个石洞你看前面有很多人，很多游客在那儿。这个地方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呢，在圣经里，我现在呢是真的是在不同的地方鼓励弟兄姐妹去圣地。我其实不是做导游的，我不是鼓励大家到那边去消费。我去年去了一次，然后呢我今年就带我们教会的30位弟兄姐妹又再去。我发现去了圣地呢，去圣地有不同的去法。这个我看见的就有三种去法，一种是休闲旅游观光去的啊，这个不用说。另外一种呢，大量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呢，是作为 devotion 去的，是作为灵修，是一个情感和主的情感上的一个旅程，这个也很好。但是这样的旅行呢，其实没有达到那个我觉得最需要达到的目的啊。你知道，你不需要非到那个地方去，你才有那个感情。其实你坐在家里，你和你默想神的话语，和主亲近，我觉得可以有同样的效果。但是呢，去了圣地，我发现呢，有一些就是循着这个主的脚踪行哈、啊，这里边有很多问题。你知道，考古在很多问题上是弄不清楚的。主耶稣到底在哪儿出现过？你到了圣地，你会发现，那圣经里记载的到处都是哈、啊，主耶稣去了那么多地方，走遍各城各乡。可是去了之后，主的脚踪到底落在过什么地方？你知道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理解。其实大量的地方主根本就没去过。你比如说有一个主耶稣受洗的地方，那个地方简直热闹得不得了，因为它是一个交通要道，你从加利利往那个犹大走的过程当中，必经之地就是那个主耶稣受洗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游客如云，在那个约旦河在那个地方水比较多，很多人去了之后在那儿受洗。有的人其实已经受洗过了，结果到了说这是主耶稣受洗的地方，所以我再要再洗一遍。所以你看见很多人穿着白袍子在那个水里。但是那个地方我可以跟你 guarantee， 我可以跟你赌1块钱啊，主耶稣绝不是在那个地方受洗的。你去问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除了不明白的人。因为那个地方主耶稣真正受洗的地方，现在呢，你知道约旦河是约旦和以色列的边境，那个边境呢，那不是那么和睦的，那个地理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过去。所以主耶稣受洗的那个地方，第一在哪儿，这个有争论；第二就是真的找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适合那么多游人过去。那么这个地方，我说很热闹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完全在以色列的境内，所以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又是交通要道，所以他们就在这儿建起来了一个旅游景点。那你去了这儿， 那你不是这个 devotion 不是白瞎了吗？这个你知道很多地方，你比如去拿撒勒，去年第一次去，我跟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他是带队，我跟着他的那个团去。那去了之后呢，这个我突然发现行程里边没有拿撒勒。我说 Dr. Allen， 我们为什么不去拿撒勒呢？他说，我就等着你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不去拿撒勒？他说拿撒勒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中等的城市，很繁华的城市。他说每一个旅行团来了必去这个拿撒勒。他说我跟你讲，在路上就开始堵车。他说你要花很多时间到拿撒勒。他说去了之后，整个这城市里哪个地方是主曾经住过的地方，哪个地方都可能是，哪个地方都可能不是。他说因为主耶稣的时候，那是一个120多人的小村子，那么一个小村子现在变成了一个中等的城市。你知道主耶稣说这个狐狸有洞，这个飞鸟有巢，这个不是，他说兔子有洞，这个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到了圣地你就知道，能够留下来的是王公将相曾经住过的地方，大卫的宫殿可以找得到。因为呢，挖出一块石头来，一看这块石头的装饰那么辉煌哈、啊，那么这个高大上，你就知道一般的老百姓的房子里没有这样的石头，那个地方肯定就是大卫的宫殿。这些地方是可以证明的。可是主耶稣当时是社会底层，他留下的痕迹今天都不存在。你就说那建起来已经1000多年前的那个教堂，那你到了这个伯赛大，不是那个伯利恒，你去了伯利恒，你说伯利恒的这个圣诞大教堂，难道这个不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吗？我跟你讲，主耶稣诞生以后，那些跟随他的人都是受逼迫的人，在初期教会里边没有教堂，没有 building， 都是在人家里聚会。这个那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有公开的敬拜了？到了4世纪，这个不是到了4世纪的时候，这个康斯坦丁大帝承认了基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大量的大的建筑，教会的建筑，那个时候开始建。那个时候过了300多年的时间，300多年的时间，你可以说，你比如说，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中文的材料里都会说有一个马可楼，可是英文的材料里从来没有管那个 building 叫马可楼，那个地方呢叫 upper room。Upper room 就是一个专门的词儿，就是主耶稣最后的晚餐是在那儿吃的。那个地方呢，当然教会有传统说这是在马可的家里吃的，其实不是。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是主耶稣在那儿租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开始在那个地方吃的最后的晚餐。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你说哎，这个地方是不是 upper room？ 它也建成了一个像教堂一样的地方。可是那个 upper room 在主耶稣用过了之后，又不是他们自己 own 的，那这样的一个 property， 过了300多年以后说，说我们找那个地方，我们建一个纪念的教堂。300年前对我们今天来说，300年前是什么时候？是清代，是明代，是吧？那个时候你根据一个传说去找一个地方，你能找得对吗？所以这样一来，你知道去圣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到了那个圣经发生的那个背景的地方，你可以学到很多的风土人情，对于你对圣经的理解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 perspective。 这个是我们去圣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该撒利亚和腓立比这两个词都有不同的 location。 第一，该撒利亚本来是一个大城市，你去圣地一定会去该撒利亚，在那个加利利。那么还有腓立比，腓立比在哪儿？腓立比在欧洲。这个保罗写腓立比书，那个是在他旅行布道的时候建教会的地方。可是该撒利亚、腓立比把这两个词儿放在一起，这是既不是该撒利亚，也不是腓立比，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这是离黑门山不远的，在加利利的北部的一个地方，就是这张图，这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在主耶稣之前，这个大石头山就已经被凿了很多的那个像佛龛一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那个假神的雕像都在上边，所以很多拜假神的人都在这里。那么这个离近一点看，你看 这是那个石头下边的地方，你看有人工雕琢的，是吧？然后呢，它旁边有一个说明，一个恢复当初的那个景象的一个图，也许看不太清楚。你看，当时它有一些建筑建在那个石头的外边，所以它是一个敬拜假神的地方。那么这是当时的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么主耶稣呢，在这个地方，他带着他的门徒到了这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耶稣问他的门徒一个问题，他说：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答了一个正确的答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耶稣给他一个极大的奖赏，耶稣说：你的这个想法不是血肉之躯可以有的，这是我在天上的父的灵所感动你，让你知道的。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了一段话，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力不能胜过他。然后接下来说，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知道关于这段经文解经上有很多的难题，这个就是一个解经的难题啊。这个难题是什么呢？这个难题就是这两块石头，你是彼得，彼得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那么这是两块石头啊。关于这两块石头怎么解释，这个天主教的解释这个很清楚，说你是石头，主耶稣说你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啊，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磐石上。你知道这个在逻辑上是很通的，就是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为什么这个时候说这话呢？因为你答对了一个血肉之躯根本不可能明白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因着这个，我要把教会的权柄给你，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个逻辑上是通的，可是呢，在真理上不通。所以在更正教，我们的新教信仰回归圣经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不对。天主教这样呢，把这段经文作为他们教皇制度的一个圣经的基础。他们说，为什么教皇是对的？他说，因为教皇的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神设立他做教皇呢？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跟他说了这话。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个就是这个彼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还不仅是这个，他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的这个根基上。”那么这样，这个教皇制度的这个圣经根据就足够了。可是，在改教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教皇制度到底对不对？教皇难道真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吗？他说的话谁都不可以反对吗？很多的错误，神学的错误，教会的错误，都是从教宗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导致宗教改革。所以呢，所以这个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他们挑战这样的解经。然后呢，我们的新教在这个问题上的解经，就说出来了一个，其实是一个真理，说这块磐石其实不是彼得，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根基，这个真理是对的。但是解经的功课没有完成。为什么没有完成？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这样讲话？如果主耶稣想告诉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我自己这块磐石的根基上，他会说，这个他会不说你是彼得，你踢那块小石头干什么？你就说我是磐石不就好了吗？所以呢，有人这样说话吗？你是石头，可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个语言的逻辑这里边有问题。所以在解经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呢，这个问题真的我真的是想了好几年，然后在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明白这个问题呢？就是前边说的，彼得他对石头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解？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个问题啊。主耶稣第一次碰上彼得的时候，他给彼得改名，他说你要叫彼得。那么叫彼得，主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圣经里没有解释主耶稣对石头是什么看法。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下边我们列举了三处圣经的旧约圣经里边提到主耶稣就是石头，他是那块防脚石，他是那个跌人的磐石。主耶稣是磐石，所以呢在犹太人里边他们都知道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就是磐石。那么主耶稣难道自己不知道吗？主耶稣当然自己很清楚，他知道在旧约里指着他说他就是磐石。那么这是为什么他第一次看到彼得的时候他选定彼得成为教会的第一批的领袖，所以呢他就给他改名字。你去揣摩主耶稣为什么改名叫给他改名叫彼得，我想彼得一定琢磨了很久，他想主耶稣为什么给我改名叫石头。那么这里边的联系是什么？主耶稣认为你们知道我是石头，我是磐石，我给你起名你叫小石头，就是你要像我，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呼召你跟随我，然后我知道以后我要用你建立教会。那么你要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我呼召你做的这样的重任你如果能担起来，有一个条件，靠着你不行，门都没有，你必须得改变。你朝着哪儿改变呢？你要像我，什么时候你像我了，什么时候你就能够承担起这个重担来。主耶稣就给他改名就叫石头。这一点显然彼得是参透了，彼得明白了。什么是证据呢？你怎么知道彼得明白了呢？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主乃活石，你们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都要成为活石。彼得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他明白主耶稣为什么给他改名，因为要他自己像主。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他操练了好多年之后，他劝勉这些在小亚细亚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每一位来到主前的你都要像主，你们都要成为石头，因为主就是石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问题这个解经问题上所做的一个功课。有了这个功课之后呢，我们就明白这个主乃活石，我们也要像活石，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操练。怎么叫活石呢？在这里第一他说的是引用的这几节经文里边，他说是防脚石，他先提到防脚石，主耶稣是防脚石。我们知道什么是防脚石，我们在教会里久了，我们知道这个常识。那个时候第一世纪犹太人盖房子的时候，第一块基石，我们今天要奠基典礼，一个大厦建立的时候要有一个奠基典礼，埋第一块石头。那么在古代的建筑技术里边，第一块石头是设立它的方向，当这块基石放进去之后，这整个房子就不能动了，就要朝着这个方向这个尺寸来建。所以呢防脚石是整个建筑最重要的石头，是一个定调的石头，所以他们要选非常质量非常好的石头来做防脚石。可是在经文里边说呢，主耶稣呢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你知道那些工匠，你如果到了圣地，你还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翻译主耶稣是木匠啊，你到了圣地你发现圣地很少有成材的木头，所以他们不会有那么多木匠啊，到处都是石头，盖房子是用石头盖。所以呢主耶稣是石匠，不是个木匠。那这个所以呢在圣地有很多人从事石匠这个工作。你知道这石匠来建房子的时候，他要在很多石头里边去挑，他挑一块合适的质量最好的石头来做这个建筑的防脚石。所以在选防脚石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淘汰了很多石头。所以这里边说主耶稣是个防脚石，但是这个防脚石是在被那些平庸的那些石匠在选石头的时候，他们选石头不一定只选防脚石，他们也选其他的石头。可是呢主耶稣是被他们弃所弃的一块石头，他们认为这块石头没什么价值，把它扔掉了。可是这块被扔掉的石头，上帝却拣选它做了防脚石，是最宝贵的一块石头。在这一点上我们学习主。主耶稣当时在那个时代，你知道我刚才说我们没有去拿撒勒，没有去拿撒勒去哪儿呢？我们去了拿撒勒附近离他不到5公里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今天是一片废墟， 是一个考古发掘的一块地方。但是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在他们120多人的小村子旁边，有一个1000多人人口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呢叫 Zippori。 这个 Zippori 呢当时非常繁华，是一个罗马的城市，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呢曾经被毁然后重新建立重建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很多历史学家合理的推断，主耶稣在年轻的时候跟着他的这个养父约瑟，还有他的弟弟们也跟着他一起去 Zippori 去做工。因为一个120多人的村庄里没有那么多活干，所以呢他们步行到 Zippori 去做工，然后晚上再回家。所以那个地方很可能是主耶稣的足迹到过的地方。所以去了那儿呢，你会发现挖掘出来的罗马剧场、巨大的宫殿，还有那个石柱子，恢复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华、非常奢侈的一个城市。可是那个时候用了很多贫困的石匠来做那些工。在旁边恢复的那个罗马大道的旁边有很多 shopping mall， 那个都是高档的那个商店。我的一个同工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在这儿想象一下啊，当时那些非常有钱有地位的罗马的达官贵人在旁边喝茶，这个在旁边这个享乐 shopping， 可是呢主耶稣就像进城的农民工一样，在那儿砌马路，在做那些苦工。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主当时在世上的时候没有一点人的荣耀，真的是被人所弃，到最后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成为重刑犯被处死。他是一个被人被匠人所弃的一块石头，但是呢他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个宝贵的石头，它是房角石。这是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学习主？我们怎么样像主呢？我们今天在所处的世代可能是为主所受逼迫的，是被主被边缘化的。这个使徒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在小亚细亚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是流亡到那里去的，他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成为寄居的，他们成为客旅，他们受别人的欺负，被社会边缘化。所以彼得勉励他们说，我们的主就曾经是被人所弃的，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彼得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是被父所凭着父的先见所拣选的，我们是被主所拣选的，在主眼里看为宝贵的。今天在世上我们有不同的职业，即使你的职业很高贵，那么在这样一个对信仰不理解的时代，可能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们会歧视你。在这个世上呢，我们有各种各样被这个时代所边缘化的，可是呢主耶稣说你们是宝贵的，在人看是不可取的，但是在神眼里是宝贵的。那么这是房角石，他还说是活石，这个是彼得加进去的，他说主乃活石。那么这是彼得的一个发现。什么是活石？活石呢就是 living stone， 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石头，它可以给别人带来生命的石头。那么我们在前几年去这个西海岸，在 Oregon 有一个太平洋边上的一个城市叫 Cannon Beach。 那么 Cannon Beach 最大的特点就是这块石头，这个叫 High Star Rock， 这像一个山一样，但是是一块石头，它像一个草堆一样。那么这个 Cannon Beach 这个地方呢生产面包，我不知道能不能卖到这里来，但是在西雅图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生产的面包，那个面包那个包装上的标志就是这块石头，大家一看见这块石头就知道这是那个 Cannon Beach。那么这块石头离远处看是这样的一块石头，很漂亮，可是你离近看的时候呢，你看下一幅图画，近看的时候图片不清楚，它上面有无数的飞鸟在上边，所以呢你再看更近的一张图，再更近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上边有可能有百万只的鸟在上边飞，什么时候去都有这么多飞鸟飞。它等到退潮的时候呢，你可以 爬到这个石头上去。那么我太太带着孩子就爬到这个石头上去，去了之后呢，发现上边各种不同种类的鸟在上边做窝，就是一块石头上它供养了很多的生命在这儿，这是飞鸟。再看下一张图片，你走近了之后呢，石头上有很多的那个海洋生物，有很多这个 starfish， 你看下边各种颜色的 starfish， 上边是各种不同的贝壳。再看下一张，离近了看，这都是那些贝壳生长在上边。石头自己是没有生命的，可是一个 living stone 它可以带来生命，它可以成为这些有生命的动物它们的家园。所以呢，保罗说彼得说，主乃活石，它是给我们带来生命的一块石头，它是石头，它给我们带来生命，它用它的死来拯救我们，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要像活石，那么这一点上就是我们要祝福别人的生命，我们成为给别人带来生命的这样的一块石头。我们接触很多的人，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来，让别人借着我们那个福音。在圣经上它就是文字，但是你把这样的信息活出来，你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别人看见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你的生命可以给别人的生命带来影响，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就是成为活石。那么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这个是成为活石。第二个功课呢，是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工。主耶稣彼得说，主乃活石，他说你们来到他的面前都要成为活石。然后他紧接着说第二个比喻，他说你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工。一块一块的石头都是建筑材料，如果你的石头的质量再好，也只是一块石头。他说呢，你们都要成为活石，可是你们是复数，你们众人每一个都像主，主只有一位，但是你们像主的这些门徒是很多位。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再成为一块一块的独立的石头，而是要被主建造成为一个宫殿，这就是神的殿。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学习主成为一个宫殿吗？主耶稣曾经自己比喻自己是宫殿，所以他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们看见这宫殿了吗？这宫殿有一天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是被拆毁。他说拆毁了之后三天我要重新把它建造起来。这别人认为他是在吹牛，为什么这么想呢？主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叫做第二圣殿啊，那个西律的圣殿，那个圣殿呢是西律王，西律王是一个了不起的土木工程师，他建造的东西今天在圣地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么这个土木工程师呢，他建造这个圣殿，他花了60多年的时间才建成，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圣殿。那么60多年集全国之力建出来的一个宫殿，主耶稣说我一个人3天就能够恢复，所以别人当然认为他是在吹牛，可是他们不明白主耶稣说的是什么。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的身体就是圣殿，圣殿就是供神所居住的地方。他说我的身体就是圣殿，所以呢，我的身体里边就住着上帝的灵。我们怎么样向主？我们向主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连接在一起，建造起来我们的圣所就是教会，上帝在我们当中。所以呢，灵工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求向主，追求生命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如果每个人求自己的改变不顾他人，我们就不是一间教会。教会是彼此连接，彼此用爱连接。每一个人如果真的都像主的话，我们就用主的爱活出来，彼此连接起来。所以主耶稣说，当别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连接，是吧？当你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当我们要想像主那样的时候，我们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边彼此相爱，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你知道教会，从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想，我爱主，爱主的话语，这个够了吗？我原来在中国，我们的教会都是一些和我不一样的人，都是年纪很大，这个教育背景和我很不一样，唱歌都走调。那你要说我喜欢这个教会吗？说实在的有点难度啊。但是呢，你知道，我一直参加这个教会，我就是认为这个教会是上帝给我的教会，这是上帝的家。后来我就发现有很多和我想法很相似的人，他们给我提出这个问题来，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爱主，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我可不可以不去教会？我尤其是最近过去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觉得圣经里边的真理就是上帝希望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子民都生活在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这是上帝的心意。因为教会使我们一同来操练，一个人没有办法操练，独生子女受到的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可是从小如果有兄弟姐妹在一起学习分享，学习怎么解决矛盾，这个对你的人格的成长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学的第二个操练的功课，我们要热爱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彼此连结，用爱连结，成为上帝的宫殿。那么我们还有第三个操练，第三个操练是做圣洁的祭司，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知道主耶稣就是大祭司，主耶稣是一次献上最美的祭物，然后让我们永远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这是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他所做的。那么这里彼得跟我们讲说，你们要成为圣洁的祭司，我们在神的殿里边成为圣洁的祭司，我们要像我们的主一样。那么祭司的功能是什么？祭司是坦然无惧的亲密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被上帝所接纳，向上帝献上上帝所喜悦的、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成为在教会里每一位都成为祭司，这是我们信心的操练。我们一切的信心、一切的操练，都是这个一切的服事，这些都是我们献给主的，我们作为祭司的献祭。你知道，有的人认为牧师就是祭司，就是跟旧约相比，牧师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人群。其实我跟你讲，在神学上说，这是一个错误，这是天主教所犯的一个错误。天主教呢，他把旧约里边的祭司制度，借用到今天的这个时代，所以他们的神父在英文里都称作 priest， 就是用的祭司的这个概念。可是，在新约里，好几处的经文清楚的启示，我们在新约，当主耶稣一次献上最美的祭物的时候，主耶稣咽气的那个时刻，圣殿里边至圣所的幔子就断开了。断开就是让每个人来到至圣所，从前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今天每一位信徒因着主耶稣献上的祭物都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我们献的是什么祭呢？我们献的是主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我们今天献的是灵祭。这个灵祭呢，是我们向主我们就献上的就是自己。所以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敬拜。他说我们如此服侍本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服侍在原文当中也是敬拜的意思。基督徒的敬拜生活就是我们献上的祭。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对不起我超时了，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让我们学习三个功课。三个功课建立在一个建立在一个解经的基础上，这个解经就是让我们学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像主了，我们就成长了，上帝就悦纳了。所以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借着今天彼得前书里的这段经文，主要你向我们打开你的启示，主要你希望我们的是什么呢？ 这些凭你的宝血所买赎的，说你要我们的是生命的成长，这就是门徒的训练。门徒训练的核心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追求向你。主啊，你就是活石，你是被人所弃的，但是被神所看为宝贵的，你是给人带来生命的那块石头。主啊，让我们像你也成为这样的石头。主啊，你让我们每一块石头能够连接在一起，建成灵宫。主啊，这就是我们的教会，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用爱，用你的爱彼此连接，让我们成为一个群体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像你一样成为祭司，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操练、我们一切的服事都像灵祭献在你的面前，被你所悦纳。主啊，求你祝福这一间教会，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祝福。主啊，我们南来北往，很多人来到这里又离开，主啊，在这里的时间就是被你所建造。主啊，让我们学习向你的功课，我们带着你的印记离开这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求你继续的使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嗯，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请起立。
耶稣，你荣耀之救主，此乃我祷告一世盼望，我甘愿舍己世上之财。